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月6号到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参加北岛夏季集市，新西兰学员新年传真相。2021年1月2日，部分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新西兰北岛克罗曼多半岛小镇，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活动。克罗曼多半岛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却是北岛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每年夏季吸引大量国内和国际游客。新年第二天举办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是整个北岛规模最大的夏季游园集市。法轮功学员除了有一个展示信息的摊位，主办方还在集市的一个主要入口处单独划出一片场地给学员做腰鼓队表演和功法展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的表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很多观众。
南印度书展法轮功学员弘法讲真相。2020年12月18号，印度学员们参加了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树里举办的书展，为期9天。这是中共病毒爆发后学员们第一次面对面讲真相，介绍法轮功。在书展的开幕式上，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和司法部以及地方政要们出席了会议，学员们向他们讲述了21年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无端关押迫害、酷刑折磨、强迫做奴工，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向他们讲述了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修心养善的高德大法，同时为他们推荐了法轮功书籍。政府官员表示，希望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树里的所有学校中引入这种做法。学员们除了向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功功理功法之外，还向来访者们介绍了真善忍艺术展。
瑞典学员新年传真相，唤醒良知善念。2021年1月2日周六，新年伊始，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通往瑞典皇宫的钱币广场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揭露中共谎言。他们以演示功法、真相展板等方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带给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瑞典的防疫政策较为宽松，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活动当天积雪融化，空气格外清新，行人络绎不绝地从活动场地前经过，人们有的阅读真相展板，有的边看学员练功，边和发放真相资料的学员交谈，询问更多详情。还有很多明白真相的人径直走到签字簿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巴黎民众明真相，中共摧毁了中国的灵魂。伴随着2021年新年的钟声辞旧迎新，巴黎法轮功学员利用圣诞和新年期间的两个长周末，于2020年12月26号和2021年1月3号分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13区中国城和艺术与职业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解体中共。疫情之下，巴黎的街头缺少了往年的节日气氛，不过还是有不少从外省来巴黎探亲访友的法国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他们产生极大的兴趣，有的索要资料和练功点信息要回去告诉亲朋好友，还有的人当场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感到很受益。
世人保护大法弟子，作者恒阳大法弟子。今天上午我到了一个较远的偏僻乡镇，赶集讲真相救人。返程的时候，我坐在长途客车上，客车上大约有20多个人，我与乘客讲真相，告诉他们明年的灾难将更大。五公斤上面讲三分留一，农家丽地母经上面也讲人民留一半，刘伯温讲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000，这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不少人都伸出手来向我索要真相资料与平安符。卖车票的女士也拿了，司机过去由于受到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认同大法，这个时候看到我把一个平安符递给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面的老太太的时候，她说开车的就要平安，所以也向我索要了平安符。我也把平安符真相资料递给了她，还帮她退出了少先队组织。一下子7-8个人都拿了资料平安符，并且都做了三退。客车的中途经过一个小镇，正在那等客，忽然一辆公安车停在客车的前面，下来了5-6个穿制服的警察爬上车。这个时候车门口坐的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看我刚才给她的藏字石门票，警察从她的手中夺去了门票，说是谁发给你的？妇女回答别人给的。警察又追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妇女又改口说地上捡的。警察又盘问司机，司机回答刚才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正在打瞌睡没有注意。这个时候整车的乘客都没有吱声，警察威胁说不讲出来把车子开到派出所去。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分钟，司机说请不要耽搁乘客，他们都有要事去办。警察无奈的就下车了。待客车到终点站的时候，又出现了2位警察上车来检查。待警察还在车上盘问的时候，我就下了客车。今天客车上没有人告发，中年妇女与司机保护了大法弟子，说明众生正在觉醒，他们都在这关键时刻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不错过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为他们感到欣慰。
明真相的世人是活传媒，作者中国大陆傅一新。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救人的急迫，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在此我将自己利用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传真相的一点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因为疫情，新年期间相互走亲戚大都没走成，我居住的城市解封后，我开始先到市里一些亲朋好友家中看望他们，去时带上一些疫情特刊、真相、明白、天赐鸿福、金种子等真相材料，先对他们讲明白这次疫情的真相，让他们先明白大难来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三退能保命，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度过大劫难，并让他们能够将救人的真相材料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朋友们因为疫情的磨练，对生命有了更加珍惜的认识，很愿意将能救人的真相材料传送给他们的亲人。由于开头很顺利，紧接着我将老家的几家亲戚也同样做了。4月4号到丈夫的弟弟家，带了20几本小册子和20几封真相信，对弟媳说明真相材料的赠送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嘱弟媳送的时候一定珍惜材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也非常愿意赠送给她的亲朋好友，效果很好。弟媳都感到我带的太少，不够分的。又过了2天，我又去了娘家、老家。这次我共带了30几本小册子和30几封真相信，还有护身符。一进村就遇见几个儿时的伙伴，送给了他们每人1本小册子和1封真相信，有3个还没三退的，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很能接受，并且一再说，一定记住九字真言， 度过劫难年。然后我将这些救人的材料分给了大哥、二哥、小妹，还有几个朋友，每家让他们自己要，多的要十几份，少的也要三五份。很快将这些救人的真相材料分完了。过程中，我给传送真相材料的世人讲明真相材料的好处，叮嘱他们一定要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如何度过劫难年的良方。接下来，我又走访了大姑姐家，还有亲家、同学、同事家，还有通过讲真相达到真正明白真相的世人，效果都很好。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用此方法共赠送了200多份真相材料，过程中还可以面对面的做三退，这样做真的效果好，还不会浪费大法资源。今年11月份，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大玄》，我想这又是一个救人的好机会，我不能放过。我求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机会，我就这么一想，机会来了。一个远房小妹的女儿要结婚，让我参加，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接下来我开始准备救人的东西，我熟悉的真正明白真相的，能帮我传真相的也就只有两个，可他们的大家族可很大，于是我就按这两家的大家族准备了如下的东西。家里有电脑的，每家一个真相 U 盘，一本真相台历小册子，两个真相护身符和一个二维码卡片，一本天地苍生，还加上了祝你平安单张。在偏僻农村家里没有电脑的，我就给每家一个真相台历，一本明白或真相等小册子，外加两个护身符和一个二维码卡片，每一家都用一个大信封装好，注明里面装的内容，然后我用两个布包装好。宴席上只需要跟着两个明真相的世人讲明白怎样分发给他们的亲人就行了，效果特别好。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我根本不认识，更不能做到面对面送给他们，这一次就送出去100多份真相。紧接着，一个多年不见的同事打电话要来我家玩，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准备好了一些真相材料，护身符和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同事还自己提出给他要好的同学也烧份，因为朋友给的东西大都会接受的。一个周内来我家里要材料的就有两个明真相的世人，我也用同样的方法给他们准备了救人的材料。接下来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准备了将近200多份材料，护身符、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先后分别送到了弟媳家和大姑姐家，他们都愿意分发这些救人的宝贝材料。我想这些接到真相材料的世人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送给他们的，他们会比别人送的要更加珍惜，救人的效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这几年来，我都是不同程度利用过此方法，尤其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利用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真相，更显出了它的优势。每一个真正明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活媒体，希望同修们好好珍惜这部分世人。个人一点救人中的做法，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指正。
清除邪灵物件，抑郁症消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法轮功师父讲，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你的身体都不要了，多可悲呀。这些东西有的附在人身上，也有不附在人身上，离开人一段距离，可是它操纵了你，控制着你。十多年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用真善忍的标准做指导，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 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看到农村许多客厅里，汽车驾驶室里都挂着毛毛头像，我都善意地劝他们赶快取下来。讲毛毛头执政期间运动不断，祸国殃民，杀害无辜，有8000万冤魂，我劝他们远离僵尸魔头，换上平安吉祥的信物，世人多数能够接受，立刻扔掉了。我还知道物品上有狐狸、狼、骷髅头等动物和丑陋的人体图像形案，那就是动物和魔附体，它控制着携带者没有正念，正邪不分，魔性大发，疾病缠身，而且阻碍携带者明白真相，也不能得救。只有远离共产邪灵，退出党团队，清除邪灵物品，明白大法真相，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平安吉祥。今年五月春暖花开，我顺路来到同学小春家，半年未见，他脸色憔悴，一见面他就向我诉苦，这日子怎么过啊？我老公大清身体出问题了，从去年九月开始闹毛病，颈椎疼，头晕，心慌，住了几次医院，花了不少医药费也没有治好，医院确诊他得了抑郁症，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脾气暴躁，性情大变，整天闷闷不乐，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两眼直勾勾地发呆，没事总爱朝我发脾气，还经常想寻死觅活的，工作也干不了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感到很惊讶，大清原来是一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极风趣的人，大家和他在一起感到很开心，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他变成那样了。几年前他俩已经知道大法真相，也都三退了，怎么会出现这事？这背后一定有原因，但我一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月以后，骄阳似火，我在路上遇到大春夫妇，一见大清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色乌黑，目光呆滞，弓腰驼背，无精打采的样子。我看他脖子上围着一个脖套，我问他，天气炎热，你带着脖套热吧？大清说颈椎痛，怕风怕凉。我发现脖套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骷髅头，我问他，你从什么时候戴的脖套？从去年九月开始戴的，怎么了？他有气无力地问道。我赶快告诉他，骷髅头图案代表的是死亡和魔鬼，那不就是个死人脑瓜骨吗？你看到的是人画上去的图案，可他在另外空间可是实实在在的灵体，戴在身上对你不好，赶快扔了吧。大清一下子抬起头来，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连忙说，你说的对，太对了，从戴上这玩意儿就没得好，骷髅头是魔鬼啊，一会儿我就扔了。小春还有点半信半疑，一会儿他们就走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又见面了，一见大清我眼前一亮，只见他脸色红润，目光有神，昂首挺胸，他看见我兴奋地说，我把那脖套扔进小清河里，被大水冲走了。眼前的大清和刚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有说有笑，又恢复原来幽默诙谐的样子了。临走时我再三告诉他俩，记住这次教训，不要往家里放骷髅头这样的物品，尤其是邪党的国徽血旗，和骷髅头一样都是魔鬼，都是害人的东西。他俩心悦诚服地说，记住了。不久传来好消息，大清抑郁症消失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又开着大火车到处送货了。
我的时间只用来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正法形势快速推进， 给我们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下面我就把近期修炼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救人。我的工作是午夜12点到凌晨7点，下班以后，上午10点半，我开车带上真相展板及资料，去钟灵馆真相景点讲真相，除恶救人，到下午4点半结束。在钟灵馆门前摆上曝光中共的罪恶、解体中共的展布、展板、邪恶恨得牙根疼。有一天，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把我车的前后挡风玻璃砸得稀巴烂。无论天塌地陷，也动摇不了大法弟子除恶救人的坚定正念。第二天我照去不误。我在钟灵馆门前坚持讲真相，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晚上回来，我在平台上打电话一个多小时。我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我的时间只用来救人。我一家三代五口人，家人全是常人，四个大人都有工作，我家务负担很重，周末有时处理一些家庭方面的事情。疫情来了，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救人急呀，周末我也出去讲真相，搞征签。没有想到家人对我非常支持，我不修炼的先生过去是不管家务的，我救人的正念出来之后，我先生把家里的家务全承担起来了。我真的谢谢师父，只要我们的正念一出，没有做不了的事情。我又一次体会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面对美国大选，正念除恶。关于美国大选，我们美国以外的同修只能发正念。起初我不是很重视，有一天两个同修找我交流发正念的事儿，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我必须振作起来，注施正法，发好正念，救度众生。一天凌晨一点半了，我起来发正念。发正念中，我听到有咚咚的打鼓声，起初我还以为是谁家在放音乐，我一听不对，它不是那个音乐声，是神韵第一个节目，创世主驾龙驹从天而降，带领众神下界，开创5000年文明，再造乾坤的战鼓声。我一下子精神振奋，我知道天兵天将在为我擂鼓助威，我犹如在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场，精力高度集中。我把我的正念打到白宫去，我要灭尽一切祸乱世间，毁灭人类的邪灵烂鬼。越发我的能量场越大，越发我的身体越轻松，我的身体空空的，好像是通透的。我发正念一个半小时，咚咚咚的战鼓声伴随我一个半小时。我非常感谢师父，师父让我感受到了正邪较量、解体邪恶的宏伟壮观。我激动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在这方面懈怠了，法正人间已经开始，是需要我们用神通正实法清理败类异物的时候了，我得跟上啊。从此以后，发正念的事儿我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同修是接力发正念，我按照发正念的点按时发，其他时间有时间就发，在景点、在家里我都坚持整点发。我把我的神通打到邪灵烂鬼窝藏的地方，正如师父《红营四正念》中所说，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邪恶不除尽，正法不结束，我就要发正念，除恶救人，不停止。 正迁救西方人，正法到今天是要救全世界的人了，要跟西人讲真相了。过去讲真相中，我发现西人很亲共，面对这个情况，怎么救助他们呢？有一天，我在政府门口公务员上下班的地方搞征迁，他们中午吃饭过来过往，我递给他们资料，他们很多人不接也不看，我着急呀，怎么能救了他们呢？我急中生智，站在那里用英文说，拒绝中共，远离中共，我翻来覆去说这两句话。当我用真心发出救他们的时候，那些路过的公务员们都在瞅我，有的给我伸出大拇指，有的走过去了还返回来拿传单。我发资料也很顺利，有的马上签字，有的接过资料拿了传单说回家签。世人态度的前后变化，我深深地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只要我们心在救人，师父就会加持我们，让我们把救人的事儿做成。我想华人同修不要因不会语言造成救人的障碍，只要有救人的正念，就能够突破自己，破出人的观念，师父就会加持我们，大法富裕的智慧也就会体现出来。为了弥补我不会语言的不足，我又请同修把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录音版的序言帮我录制在小蜜蜂上。我在讲真相征迁的时候，我就背着小蜜蜂反复播放这个录音，众生听我就发正念。我对共产邪灵的认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只有清除共产邪灵才能救了人，我救人的正念更强了。接资料的签字的众生也越来越多了，现在我就是用心用力，用大法给我们的智慧救度更多西方人。不失时机救度中国人。目前因为疫情，大陆出来的人回不去，碰到这样的人就是有缘人，我就讲真相。有一天碰到几个人，他们受毒很深，不易接受真相，我们互动了很长时间，他们听到了很多真相。我就从唐人街立着的孔子像讲起，孔子是备受世界尊崇的文化鼻祖，他离我们几千年了，可是中共为了他的政权把孔子拿出来批斗，他们很不情愿地说没有。我说怎么没有呢？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小。我说对，中共利用我们的无知强迫我们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干了这些事儿，谁来承担啊？我一个运动一个实力的给他们讲我们是怎么参与的，不管你年龄大小，不管你是主动的被动的，你是参与了你就要负责任啊。从浅到深一点点地给他们捋顺，真的唤起了他们的良知，他们开始跟着我的思路走，我就开始给他们从大法的美好到大法的红船，天安门自焚伟案，再讲疫情造假，渐渐的他们基本上都能够接受，也有个别不接受的，但是我想毕竟他听到了很多真相，无论结果如何，他退不退，讲清真相是第一位的。今天我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有朝一日他茅塞顿开，会做出正确选择。以上是我近期修炼所得，如果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隔开之后，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为了大家能够在这里修炼， 我们就采用了这种修炼形式是最快的。你修好的那部分不让它动，隔开，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修炼中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着。树皮是你的表面，那么它在修好的那部分从里向外修着，最后修到表面。你修好的那部分是神，没有修好的部分是人。经过多年实修，反复总结修炼经验，对有关隔开这方面的讲法体会越来越深，从迷茫到不再慌张，从容面对。虽说我已经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可是因为不会实修，在前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没有什么隔开的感受和记忆。真正开始实修大概要追溯到6年前，那个时候开始实修后，感受到师父把身体上执着的物质拿掉后，慈悲升起，境界升华的美好状态。可是一旦隔开，却因为身上还是有一层厚厚的人的物质的覆盖，当被隔开后，却因为对隔开的状态不明了，更不知道需要自己把剩余的人的部分不停地修去，继续往上攀登，就又会在一个层次徘徊很久。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也在修，速度真的是缓慢的隔开的感觉，有时甚至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感觉。然而这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甚至连想也没有多想，直到后来的一次猛烈的隔开使我如梦初醒。从疫情过后，我意识到时间的紧迫，便加快了修炼的步伐，遇事向内找，开始了飞速提升。一天我在打坐中突然入定，感觉世界都消失了，一切都没有了，完全是空的状态。第二天师父就给我推到了神的状态，虽然我是闭着修的，但是我感觉我跟世间是隔开的，因此对方说什么都进不到我的场中，所以也就不会动心。做正法的事更是感觉完全是正念十足，一切邪恶都无法靠近。这种状态保持了大概3天，就在第4天的早上，突然感觉那个把我跟世间隔开的罩不见了，一切人的喜怒哀乐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竟然又会为对方对我的指责而动心，甚至跟人家争辩起来。这个状态出现后，当时的我崩溃了，觉得就在昨天我还是那么好的状态，今天怎么就从神调回到人这了呢？我嚎啕大哭，不愿意接受我变回人的事实。跟同修交流后，他说，你这就是明显的隔开的状态呀，不用担心，这很正常。如果不隔开，你还怎么往上修啊？你不就总是在一个层次上了吗？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比如说修好的已经达到100层了，你表面上只能动1层，就说这个意思吧，说它比例非常小，目的是为了让你在常人中能够修炼。要是都去掉了，你要是没有常人的任何观念和常人的想法，你表面上也不是常人了，那你就不能在常人中修炼了。原来我这是正常状态啊，慢慢我就稳住心了。隔开这种状态在我的表现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了，因为我在隔开前都是法理清晰，能够按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一旦隔开，我就会像失去修炼的记忆似的，又开始说人的理，又对于磨难不能正确理解了。比如最近的这一次隔开就是如此。隔开之前我状态非常好，没有一点常人的负面思维，遇到任何事都是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只要别人一对自己不好，就马上找到自己的那颗人心，认定是自己的心促成的这一关。修炼直逼实质，不被表面假象带动，而是马上反映其背后另外空间在操纵一切的实质。 感觉心底很稳，心中非常有容量，当然过关就很轻松。可是第二天隔开之后，一下子感觉我又会看到别人的不足，人的那些烦躁等等负面情绪不断涌了过来，感觉心里没有了容量，那个稳稳的状态不复存在，甚至昨天悟到的法理都想不起来。矛盾中我想让自己找自己，可是似乎调动不了我的主意识，感觉在那一刻人的物质又把我覆盖了，那时的我显得很弱。因为这种反复隔开已经多次了，所以这次我就不慌了。即使做不到之前的根本不动心，那我至少可以克制表面上自己的那些想要跟人争辩的人心，先强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开始静静学法。感觉大法就好比一股清泉，正一滴滴融入我的血液，把那些人的败物不断地清除融化，我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大法的甘露。这绝对不是一种比喻，而是我对大法的坚信后给我的真实改变。是的，我只学了30页大法，神迹就在我身上展现了。我就好像喝了迷魂汤后找到解药一样，一下子苏醒了，觉得心中败物消失了，心里敞亮了，心里又有了容量。我知道大法帮我恢复了正念，我神的一面再次复苏了。跟一些同修交流后，发现有的人多年都没有隔开的感受了，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层次太久了呢？还有的同修说有过隔开的状态，可是很久又无法回到良好状态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旦隔开后，剩下的人的部分感受到的一定是人的思想、人的情绪、人的没修好的各种执着心。我们能否反应过来这是修炼中的正常状态，而不是当隔开后因为人的东西回到身上而不能马上分清，甚至被干扰不自觉的悲观消极，而不能赶快继续往上提升。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为了大家能够在这里修炼，我们就采用了这种修炼形式是最快的。你修好的那部分不让它动，隔开，不断的修，你不断的看书，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明白，就不断地在扩大你的范围，也就是越来越向你表面上来，表面上都改变了就是圆满。所以大家不要被你思想中还有不好的思想吓住。但是有一点老师讲了我明白了，这是为了保证在常人中能够修炼的。好，我不管他了，你的放任等于是你没修炼，就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我悟到，当我们正确理解了隔开的状态，在出现这种状态后，我们不要随着人的那面滑下去，被人的那一面带动。师父已经给我们明示了，这种状态出现后，我们就应该马上学法，不断地提高认识，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充实神的一面，直到走向圆满。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对信师信法的一层体悟，作者清风。学法学到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转法轮。我忽然对此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对信师信法有了一层体悟。一个人要放下常中的一切，到山洞里去用辟谷这种特殊的方法修炼，这是完完全全的不给自己留后路。不像在寺庙里修炼，觉得修不下去了还可以还俗， 这需要对这一门的师父有多强的正信才能够做得到。无论他最终能否修炼成功，这一念本身就太了不起了。千古以来，虽然相信修炼的人很多，但真正走入修炼的少之又少，而最终修成的更是寥寥无几。当然原因很多，但不能做到对师对法百分之百的正信是最根本的原因。人是在迷中的，看不到真相，受到眼见为实的理的巨大制约，所以就是根基很好的人也难免产生疑惑和动摇。开着修的看到的也是局部，锁着修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修炼的难处，也是修炼的难能可贵之处。我们天天讲信师信法，可能很少有人想为什么要信师信法，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想的，就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信师信法还修炼什么？我觉得可以这样打一个很粗浅的比方，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但不知道怎么走，路上会遇到什么障碍，应该如何处理，因为我们是在平地上，看不到这一切。但师父是站在高处，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做。这就好比是法，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很多时候会觉得师父讲的和自己的经验以及实际遇到的情况不吻合。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正信的时候，真正的信师信法，当走过这一难时候，就会发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没有这个信就什么都谈不上。现在修炼到了最后的关头，越是这样的时候，信就越是显得关键。在法中我们知道，作为正法弟子，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不给自己留什么退路。过去修辟谷的人修的法门还是小的，他们都能够彻底断自己的后路。常人中也讲，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也谈如何面对敲门行动。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有不少文章都在谈如何面对邪党的敲门清零行动。其中一位同修在文中讲，在我的心里没有迫害，只有众生，众生得救才是我的心愿。我深有同感，因为邪党搞的这种行动那种行动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人心而来，目的就是干扰大法弟子的正信，不让你去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把你拉下来。邪党搞的这些行动的确障碍住了许多同修。我弟有的同修一听到风声就赶快将大法书、大法资料藏起来，或送到别人家里。有做资料的同修也把设备收起来，不敢做了。有的也不敢出门讲真相了，也不和同修联系了等等。借口是被邪恶监控，或者是家里人盯得紧不让出门。中共搞运动的套路就是喜欢造声势，所谓的高压态势，在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前抓几个人上门到他们掌控的人家里看望看望，交代交代，震慑一下，让你不敢出门，表示他们工作到家，维稳搞得好，年终有奖金。其实大多数上门的都是来应付应付的，很少是真来干事儿的。一个派出所警察就跟我讲，没法子，吃这碗饭得听上边安排，每月还要将你们的情况做记录进行汇报呢。师父师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其实邪恶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都不是，往往都是人的怕心所促成的。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我们一家人就成了邪恶的监控对象。每次我们从劳教所、监狱回来，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610社区各种人员都要上门光顾，每逢敏感日派出所、社区都要派人来守候。 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凡是上门的，我们都以慈悲之心对待他们。他们受谎言欺骗，无知的做坏事是最可怜的，他们又是与大法有缘的，也应该是得救的。对于他们的来访，首先我们不做任何配合，其次我就把他们作为来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在谈话中，我们把握住占主导地位，让他们少讲话，以免他们讲出的话、做出的事对大法犯罪。多年来，凡上门的派出所警察都听了真相，并且全部都做了三退。去年513大法日，两个警察还上门来恭祝师父的生日，先后换了四任上门的社区官员，也给他们讲了真相，有的也做了三退。敏感日来守候的，他们不承认是来监视的，我们也就不戳破，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儿，该做什么做什么。有时也去和他们聊聊天儿，有的还做了三退。有一次中共党魁来本地，大概怕我们去告御状吧，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带着警察还有社区的人来轮流守候，一般有三四人。我提着一袋水果下去见他们，他们赶快否认，说是来找人的，随后就不见了。后面再来的，离老远的，一边晒太阳一边玩手机，出进也不管。事后守门的保安跟我讲，他对那位副所长，也就是他认识的朋友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好的人，你们来看着干什么？那副所长说，我知道，但是没办法，上边压下来的任务。可见大多数人是不情愿来的。小区的门卫保安，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凡是有人来了解我们的情况时，他们都说他们一家好好的，没有人来找他们，他们也不出去。前不久新调来一个自称主管法轮功方面工作的副主任打电话给女儿，说要上门看看我，约好第二天下午上门。第二天下午他们按约定时间来了，来了两个协警，其中一个是第一次来，两个社区的，一个是副主任，一个是综治办的官员，全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都是第一次上门。我心想都是新来的，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像往常一样，我客气地将他们迎进家，请他们坐，给他们沏茶。寒暄几句后，我就讲，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如果我们不练法轮功，你们难得上门，来了就是缘分。我们师父讲，今天来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我们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就当亲人来串门，我就把你们当客人。如果你们来要做什么事儿，拍个照什么的，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得告诉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这是做了对法轮功修炼人不好的事儿，帮江泽民干了坏事儿。善恶是有报的，再则这么做也是违法的，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你们还这样做，我是不欢迎你们再来了。我又说，我体谅你们，你们要工作养家糊口，不来又不行，工作无法选择，但是良知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我希望你们就当来做客，我只把你们当作来听我讲真相的，该就读的人。具体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非常好的人。他们插话说，是的，练法轮功的人个个都很善良。我接着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无休止的打压？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要人云亦云，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得有自己的思考。这时综治办的人说，你还练吗？这是国家规定。我没有等他讲完就说，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顺势我给他们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以后的身心变化，打压法轮功后，我们一家人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的经历。讲了中共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完全靠谎言欺骗，讲了425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 我又说，国家规定的后来又说错的多了，反右、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还被说是叛徒、内奸、公贼呢。后来平反又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在部队时打过两次战，一次某某平反，部队死了上百人，后来平反，部队成了镇压者。一次对越作战，部队死伤上万干部，战士夺得的领土最后又归还越南，又成了同志加兄弟。法轮功开始传时，政府媒体都说好，七个常委夫人都练法轮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经过对法轮功的调查，给中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一句话就将法轮功污蔑为某教，将上亿修炼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进行残酷打压。你们知道吗？至今没有一个将法轮功说是某教的法律。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公安部、中共中央三个文件中没有讲法轮功是某教，也没有禁止民众修炼法轮功。人大常委会决定，两高院司法解释，2005年公安部重新认定的邪教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这说明那些制定这些法规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法轮功是某教。所以现在迫害法轮功执行的是江泽民的意愿，并不是法律。也就是说，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最后，谁迫害都要自己去承担后果，没有人为你承担的。我知道你们想说，要练自己就在家练，不要出去发传单。你们想过法轮功学员为什么省吃俭用，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些事儿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世人。不要被欺世谎言蒙蔽，跟着中共而毁了自己。我说，我们曾经和610主任、国保队长交谈过，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学员都是一些很善良的人，只是说不要和中共对着干，还在钱上印些字，你们不可能推翻他的。我跟他们讲，最后把中共打倒的是中共自己，是天灭中共。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钱上印字发真相传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古时还可以告告御状，法轮功受到无辜打压，没有说理之处。人受到冤屈，总该让人有申诉的地方呀。那些发虚假广告都可以，法轮功揭露真相的传单为什么就犯罪呢？今天你们能来就是缘分，我希望你们不要盲目的上边叫干啥就干啥。你们看到了这场瘟疫，更严重的将要开始。它是针对中共而来，要躲过这场劫难，就要远离中共。希望你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好的未来。那次我和他们讲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临走时，那副主任一个劲儿的表白，说好听的话，说他们上门没有什么恶意，上边的安排不来又不行。走时还主动留下了手机号码。一点粗浅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用心听同修说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这么一段法。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而我在修炼中，不论在交流上还是在处理问题上，往往表现的就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急于去否定对方，甚至有时都没听清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有的还没听完对方讲话的全部内容和要表达的意思，就抢过话，打断了对方。在法理的交流上也是这样，如果同修坚持己见，就会引起争论。常人还说，听人劝，吃饱饭呢。修炼人说出的话，毕竟是修炼人所在层次、所在境界的一种体现，毕竟有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还有劝善的成分。更深层讲，是不是还有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呢？有一次和同修大姐说，我就光负责我的技术工作就行了，整天连这都忙不过来呢，别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管。大姐却说，那可不行，同修既然找你了，就有你能做的，你应该做的。那意思是让我主动承担一些，多付出。我一想也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有些事情他们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而我能跑能颠的，相比他们学东西要快一些，容易一些。其实是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个私心和自我的心被触碰了才这样。后来我改变了这种做事的态度和方法，同修的要求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顺手能做的我接着就做了，反正不分你我的，尽力的多做，默默的圆融他人。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少说多做，做了不说。虽然我知道这个标准很难，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心里有方向，努力去做就行了。想自己的少了，想他人和整体的多了，做起事来也特别顺畅，心里也亮堂。还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我说同修都喜欢听好话，好的一面，喜欢别人对自己慈悲一点，而不愿意接受威严。而我在同修面前表现的就是一种威严，所以有些人接受不了。其实是有时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带入了指责和埋怨的成分，说话的语气、节奏和力度把握的还不到火候，那种强势的东西、高高在上的严厉，无意中给对方造成了压力，还美其名曰说这就是威严。指责埋怨是人心的表现，是党文化，是魔性，而法的威严是慈悲的一种体现，是劝善，是佛性，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个情真不是个好东西，指责埋怨也不是个好东西，所有的执着心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从情里派生出来的，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同修外和我交流说，师父在美术和音乐创作会上的讲法中有这么一段法，讲的就是平和。师父说，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选自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所以交流当中不是话语比人家多一点，声调比人家高一点，气势比人家强一点就起作用，而心态祥和平静才能把慈悲与威严同时展现出来，用祥和的心态、平和的语调讲明事情的利害关系，讲清对方如果这样做的后果，讲清不在法上的严重性，更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对方也愿意接受。以前我是个很固执的人，在同学和同事的心里，我都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融入社会后慢慢就变得圆滑起来，变得坚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坚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经过多年的修炼，那份坚慢慢的变得圆融起来。如果我们都能用圆融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多去掉坚，是不是矛盾的对方也能圆融起来？那整体的修炼不就提高了吗？那不就是师父要的吗？一点修炼的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流离失所的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弟子。近几年，本地发生几起流离失所同修被绑架的事，都与手机安全有关系。下面举几例。 A 是农村同修，经不起警察非法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警察找不到，就在网上非法通缉。 A 一直带着手机。有一次 A 的女儿约他见面，见面后女儿说，警察让我跟你说，别东躲西藏了，没用，他们知道你在哪儿。警察让你跟他们见个面，把事了了。 A 清楚，见面是要写保证书，然后把通缉给撤了。但他不相信警察知道他在哪儿。他跟女儿说，要写保证书，我还出来流离失所干啥？不行。几个月后 ,A 被警察绑架了。B 讲真相一直做得很好，也是经不住警察骚扰，去了外地儿子家，但手机一直带在身上。当地同修发现后，严肃给他指出。B 说，我不带在身上，放在儿子家，也很少开机，不会有事的。同修又提醒，为别人负责，为自己负责，千万别不当回事，这样教训太多了。B 也觉得不好，就不用原手机了，但又买个新手机，以为新手机警察不会知道的。有一次，他跟女儿打个电话，问问家里咋样了。可是没几天，家乡警察就找上门，把 B 绑架了。其实 B 就是不带手机，警察也会通过监控他儿子手机找到他，这个很简单。 C 是从外地到本地流离失所的老同修，曾在监狱里吃很多苦，正念很强，可歌可泣。因经不起警察频繁骚扰，他流离失所到本地，租的房子很偏僻，本地同修都很难找到他。有一次 C 当地几个便衣警察在 C 租的房子附近转悠，这情景正好被一个路过同修看见了。同修认识其中的一个警察，赶紧把这事通知了 C。 为什么 C 住得很偏僻，警察却能准确找到他的位置呢？也是手机原因。 C 孩子在外地，他偶尔跟孩子联系一下，平时手机也不带在身上。警察是通过 C 的亲戚知道 C 孩子的手机，然后监控到 C 的位置。可见只要一部手机在身上，你住的再隐蔽都是公开的。本地这种现象还有好几起，只写出几例，意在提醒流离失所的同修要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走稳自己的路，别让师父操心。一点浅见。
法中悟道，脸上的猴子落了。大陆大法弟子，七月份94岁的老父亲在中午跌倒后无恙，晚上又从床上摔下了。由于我们是一个修炼的家庭，老父亲哪儿都没摔坏。这两年老父亲发生过多次摔倒的事情，即使跌得很重也都是皮外伤。我们心里明白，都是由于师父的看护，不然别说90多岁，就是70、80岁的常人也绝不可能。这次不同了，老父亲不能自理了。事情发生在父亲身上，可也有我们过的关。在照料忙乱之中，学法练功也跟不上了，人心多于正念。就在这段时间，脸上感觉刺痒，后来发现是长出了一个猴子。开始时心里也有些纠结，觉得影响形象，家人同修见我老是用手摸，就提醒我不要太执着他，他也是个灵体。我就想，自己修炼这么多年，几次生死都放下了， 一个猴子有什么放不下的？纠结他还是有爱面子的心，再深挖就是色欲心。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坦然了，猴子却还依然如故。自己虽然心里放下了，可是因为他是突然长起的，所以同事同修见到后都会问脸上咋回事啊。还有一个好心的同事以为我脸上有了脏物，还动手帮我去抠。我就想这也太麻烦了，应该去掉它。我突然想到师父在讲猪油科时讲，举个例子说，谁脸上长个疖子，他用毛笔蘸上朱砂在地上画圈，在圈里边画一个十字，叫这个人站在圈的中心，他就开始念咒诀，然后拿笔蘸朱砂在他脸上画圈，一边画一边念咒，划来划去往疖子上一点，咒也念完了，说是好了，你一摸是小了，不疼了，它起作用，这个小病它能治，大病它就不行了。摘自转法轮。我想这是一个小门小道，我们练的功这么大，还灭不了它吗？于是每当刺痒用手摸它时，就在心里念一个灭，也没几次它就结痂了，痂掉了脸部也就平整如初了。这一事件中，尽管自己悟得不高，但是从法上去悟了，就起了作用。这使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肯定会有关难，这些关关难难都能用法来指导自己，方能走出人，走向神。
家里物品的超常识，作者李丽。一，好久以前买了包红枣夹核桃，结果没人吃，那天拿出来看似乎还好，心想别浪费了，换一种吃法。家里有做米糊的机子，把它磨成糊，这样大家都爱吃，做出来的红枣核桃糊很香，可是有几个红枣浮在上面，奇怪，这机子芝麻都能磨，有什么理由几个红枣磨不了？当时也没多想，一吃才知道这几颗没被磨成糊的红枣是坏了，一变苦，这几颗变质红枣要都磨进去，这锅糊就吃不了了。真谢谢这超长的米糊机。二，家里的煤气炉用了超过20年了。前几年开始，每年煤气公司来做例行检查，都建议要换炉子。有一天不能点火了，因为太忙没空去买新的，就用打火器人手点火，将就着用。做饭时有时就对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过不了多久他又能自动点火了，到如今几年过去了，仍然好好的，一直在用。三，抽水马桶的水箱有个进水开关，一天漏水了，我想是不是我有什么漏啊，就找啊找，找到没做好的地方做好，它就不漏水了，而且地上那滩水立马就消失了，一点水的痕迹都没有了，干干的。这样的事反复出现，我一归正就好，家人也见证了这神奇，再碰到漏水也不再催促我去找人来修理了。四，我家的挂钟是要上电池的，一年要换好几次，过段时间就会走得慢，然后就停下来。自从修炼之后一直走得好好的，很准时。有一天停了，给他换上新电池，一算才知道已5年过去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修炼真好， 连带家里的物品都能得到提升，超常了。
陈四延寿有因由，作者星空。在传统文化故事中，有很多行善积德延寿的故事，很多都是个人的善行带来的延寿福报。但是历史上有个叫陈四的，他的延寿不是因为个人有救人善德所致的福报，而是因为其母亲有救人善德带给他延寿福报。这个故事记载在清代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个农夫叫陈四，一年的夏夜正在瓜田边的草屋里看守西瓜时，远远看见老柳树地下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怀疑是来偷西瓜的，就假装睡着了偷听他们的谈话。其中一人说，不知道陈四睡了没有。一人接话说，陈四不过数日就和我们一样了，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我在土地庙值班，看见了城隍的公文。另一人说，你还不知道吗？陈四延寿了。大家问原因，那个人说，某家丢失了2000文钱，这家的婢女被主人打了好几百鞭子都没有承认。这个婢女的父亲很生气地说，生了个这样的女儿还不如没有，如果真是她偷的，我一定用绳子勒死他。婢女说，我承认了是死，不承认还是死，悲痛的呼天哭泣。陈四的母亲可怜这个婢女，悄悄地典当了自己的衣物，得到了2000文钱，捧还这家主人说，我老糊涂了，一时见利忘义，偷拿了这笔钱，想着主人家积攒的钱多，不会立刻被发现，不料连累婢女，心里恐慌惭愧，钱尚未用，我特意冒死自首，免得结下来世冤，我也无脸在这儿待下去，请允许我辞工离开。婢女幸免一死，土地神赞许陈四之母自污救人的美德，报告给城隍，城隍转达给东岳神君，东岳神君查阅册籍，发现陈四之母注定要老而无子，冻饿死，因为这场自污救人功德，判陈四借来生的寿数，在今生赡养老母亲。我昨天值班结束时看到了公文，所以你们不知道。陈四原本对母亲因为偷钱被辞退感到愤恨，现在才豁然开朗。九年后，母亲去世，丧事办完，陈四无疾而终。陈四本该到寿，因为其母亲自污救人，积下大阴德，被东岳神君借来生9年之寿，赡养老母亲，最后也是无疾而终，得了福报。这是一则母亲积德而延寿的福报故事，符合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母子皆得福报。我身边有一则女儿修炼法轮功，母亲得福报的故事。这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女儿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劳教关押，精神病院洗脑迫害等，后来被酷刑迫害致死，剩下了孤依无靠的老母亲。这时候的中共不管不问了，谁都会想当然认为这个老太太老年会很悲惨，也活不长。结果是这个老太太的一个亲戚把她接过去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瘫痪在床几年，身上没有一点褥疮，去世时安详地走了。看到这件事情的都说老太太有福，比有儿有女的都有福。修炼节中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女儿修炼法轮功，母亲得到福报是必然的，何况这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特殊时期，福报恶报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大陆的中国人被中共无神论谎言掩盖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人做了大善举，积下大阴德，才会有大福报。在今天中共迫害法轮功，意图毁灭人类的关键时刻，人能出善念，拒绝中共邪党，不跟着他迫害法轮功学员，善待法轮功学员， 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广传救人真相，这是能积下无量福德的巨大善举。能得到的不仅是延寿的福报，会得到更多的福报，甚至生命的美好未来。反之，拒绝真相，不听身处巨难中的法轮功学员的善言相劝，继续迫害法轮功的，恶报也会相继而来。最可怕的恶报是生命的毁灭。珍惜难得的人生，珍惜这大善与大恶并存，一念选择能决定未来的万古机缘。要福报还是要恶报，尽在自己的一念选择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